因为新年到了，我们都喜欢送礼，神也喜欢把他的礼物送给我们，但是他送的礼物是最宝贵的礼物。我们刚才读了两段圣经，这两段圣经啊，都有一个共同的字，就是赐给，也就是要送给我们啊。我们都喜欢唱那首诗，有一件礼物，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收到了吗？感谢主啊，我们收到了神说赐的礼物。说在这首诗里头特别讲到神的大爱，他要把他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我们最喜欢最熟悉的圣经，也就是约翰福音3:16，前面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啊，我们有人说，可能有人说，神呐，要为什么不赐给我们平平安安，或者是生活美满，或者是心想事成，或者想啊这个万事如意，这样不好吗？送给我们这个不好吗？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他很愿意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但是呢，我们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还不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礼物神知道。主耶稣说，你们所需要的一切，怎么这你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这些东西，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天父知道我们最需要什么，我们所需要的什么是最宝贵的，他要把这先赐给我们。我们说刚才所需要的，所提出来的需要的，不过是暂时的，很快就要过去的，因为我们在世上不过就是那几十年的时间。但是神要赐给我们的乃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他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能够恢复神原来创造的目的，他要使我们能够得到神儿女的地位啊，我是能够和基督耶稣同作神的儿女，你说多宝贵，这是最宝贵的礼物。可么像这样贵重的礼物，神要赐给我们，所以说差遣耶稣到世上来啊。那么我们有了耶稣，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有了一切。刚才我们读的头一段圣经，就是约这个罗马书8:32，那里怎么说？大家读一读好不好？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女，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万物啊是好的，但是它是次要的，它是附带的，它是跟着儿子这个身份来的。有了儿子这个身份，我们就有了万物，你说好不好？所以神知道我们最大的需要，首先要把他的儿子要赐给我们。当我们今天接受了这个礼物，那么我们就神的恩典要 要不断的要给我们啊。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有很多，今天呢我不准备多讲，只讲这一点。我们要讲下面的，下面的是第二个，就是神要还要赐给我们的礼物啊，那就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六节到十八节也可以了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节目单上是有的啊，我来再念一念。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者叫训诲师、安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在下面去，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圣灵是神赐给我们的另一个贵重的礼物。主知道圣灵对于我们每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对于教会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是太重要了，不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每个人如果没有圣灵在你里面，那你今天的生命就不知道什么样子。因为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有他的生命在里面，那么我们就一切都会改变了。我们知道圣灵，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圣灵要内住在我们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主耶稣讲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是主送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每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哦，这个实在是宝贵。圣灵的第一个名字叫什么？保惠师。保惠师，神顾名思义，就是神的恩惠，他来保证给你，而且给你保护起来啊，他保惠师。我们所以能够信主，是因为圣灵给我们的光照，对我们光照，圣灵感动我们，引导我们，启示我们啊，使我们呢能够谦卑的接受主的救恩。我们所以能够生命逐渐长进，更深的认识神，也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随时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启示给我们，甚至于责备我们啊，用各种方法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他。我们所以能够啊抵挡撒旦的诡计，我们所以能够认清楚撒旦他的这个阴谋诡计，所以能够防止我们所以能够啊不落在撒旦的网络里，也是圣灵在我们来感动我们、爱护和保佑我们的结果。所以圣灵的确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圣灵不单是保惠师，还是训诲师，还是安慰师。圣灵一个重要的工作，第一个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刚才诗歌，好的诗歌都唱在这方面，这是啊，圣灵也是在引导我们的诗歌选择的弟兄。那圣灵要帮助我们，要使我们能够认识自己，因为我们人呢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不认识自己，自己呀总觉得自己不错， 啊，自己很啊，啊，我们很爱面子，爱不爱面子？爱的。但是呢，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直接的，我讲直接的看到你自己的脸，你只看见别人的脸，没看到自己的脸。我们没有中央，没有一个人能够直接看到你脸上有什么污秽肮脏没有。我们也许人长鼻子长高一点，可以看到自己的鼻子尖，但是你看不见你的脸。这是呢，所以我们确实是在这方面呢，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我们自己不认识自己，怎么办？镜子，拿镜子一照，我们脸上就一切怎么原形毕露啊，一切污秽肮脏一些东西都看清楚。圣灵啊，是要做这个工作，圣灵要光照我们啊，只是圣灵要长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啊照明我们里面的一切黑暗，你使我们呢才能够认识自己。只有认识自己，才会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一块读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我们看圣灵来的工作是什么。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他就是指着圣灵说的，还是我们一块读好吧，读到十一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圣灵要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身上要做工作，要常常做修理的工作，剪除的工作，用各种方法，用各种的环境来帮助我们来认识自己。有人认为啊，你信了耶稣以后啊，就一切都顺利的，都平安了。事实上不是这样，圣灵常常是会借着一些事情来帮助我们要达到那最后的目的啊。圣灵有的时候是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患难啊、困苦啊，会碰到有些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呢，会借着一些无理的对待；有的时候会借着我们的亲人、朋友和至亲、父母、兄弟、夫妻啊、儿女、至亲，来给我们一些不理解，或者是有些不愉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会有这些事。也圣灵也可能借着我们人身体上的疾病，让你啊，让你心里，让你一直身体上有痛苦，也会借着一些飞来的横祸啊，或者借着工作的难处，借着你失业了，因为失业造成家庭生活的 困难，许多事情，许多环境，我们想一些工作的难处，生活的难处，各方面，圣灵会借着这一些来做什么工作呢？也来修理我们，使我们剪掉我们那些横七竖八的那些枝条。使我们呢，因此就也能够借着这些东西，使我们更加靠近主，学会依靠信交托给主。这是一个神给我们功课要学习，在这个学习当中，我们要看到神，他圣灵是神何等爱我们。我们许多事情我们实在是不愿意遇见的，但是呢，你要知道圣灵知道，圣灵知道，圣灵是说这些工作这些环境常常是圣灵安排的，因为他有他的目的，他有他的心意，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常常不懂得，可能感觉很苦，有时候会出现埋怨，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信心的这方面的动摇。在这时候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是有圣灵和我们同在，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会来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工厂，这个是碰见这件事，是他有他的计划，他的美好的旨意，因为他要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病的心腹，使我们成为完全圣洁的神的儿女。他要锻炼我们，通过这个锻炼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信心是一个坚固的信心。他呢，也要修剪我们，使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他也要做塑造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我们听说，因为我知道不多，但是听说我们的年轻的夫妇啊，常常会产生一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好在我也是过来人啊，每个人呢在家里面会出现一些问题，你当时碰见这些问题时要想一想，这些问题圣灵知道不知道，圣灵知道不知道这个问题，圣灵知道这些问题，他为什么要我们遇见，要使我们被修理，真是成要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要塑造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对这个事情啊，我是深有体会，因为我这一生啊遇见了无数的风波啊，尝到了酸甜苦辣咸啊各种滋味。在这里没有时间讲，我只有别的不讲，我只讲一件事，那就是搬家。我在国内啊搬过19次家，这19次家有一半以上啊是我不愿意搬，是被迫的。我的家呢是越搬越小，搬到有几个三轮车一拉就够了，就什么都有了，连家具带人都可以走了。我们全家呢下放到农村10年。第一个晚上睡在那个小学那个砖那个课室教室里面的砖地上， 铺一点麦秸，不是稻草，麦秸铺一点，在这睡着。第二天晚上呢，就睡在牛棚里头，和几条老牛啊，做我们同伴 ，roommates。不过他这个很不客气，又拉屎又撒尿。那个牛粪、牛尿，再加上那个腐烂的稻草，不是那个麦草，这个综合的气味剂啊，我们在长寿着。以后呢，就搬到那个大队的办公室里去，农村的，像大队的办公室里。这个大队办公室啊，是砖墙的，可是呢是透风的砖墙，有好多窗户，但是窗户每一个窗户都没有玻璃，都打碎了。所以我们去了以后，第一件事做什么呢？就拿芦席把窗户封死，因为那是冬天，正好是12月底，所以就把把这个窗户呢拿芦席把它封掉。这芦席封掉呢，房间就非常黑暗。虽然不是说伸手不见五指，但是一进去的时候你什么东西看不见。我们在这住过了冬天、春天、夏天，说哥啊，在那里，我常要到农村去，有还出去要帮忙一些工作啊，所以到了其他的大队去工作，这就是啊，要各种床、各种地方都睡过，木板床没睡过，睡什么呢？是那个叫做你们怎么说是绳子编出来那个床，很好吧？啊，那么长啊，只有那么长，或者再长一点。可是呢，你要顾头呢，就顾不了脚，所以你睡的时候必须要蜷着睡。这里还有臭虫，我们叫坦克车。这个是啊，我白天的时候因为和农民在一起，就他们都坐床上，因此都带了好多虱子。你知道虱子是什么？南京人叫虱子，不知道被其他人，上海人怎么说？不是跳蚤，虱子。这个是小的这个东西，这个是这爬在人身上啊，气痒无比，因为它不是一个两个。那我也睡过那个板凳，长板凳，就那么长长板凳，那么宽板凳。也睡过，还睡过桌子，比这个台子稍微长一点，这样桌子。这样睡的话，怎么睡法？睡桌子怎么睡呢？那就是头呢枕在窗台上，这个脚呢就搭在地上，站着睡觉，是这样睡的。只能仰着睡，不能侧着身睡，没办法。也各式各样的门板呢，什么地方都睡过，也睡过什么呢？麦草，这个麦秸啊，睡起来很舒服啊，软得很，那是很享受了，这感觉像睡梦死了一样啊。可是呢，天热了，天一天热起来，你说在麦草里头，它发就保温很好啊，那个。那个是就 就开始就要可以叫你发酵了，哎，所以呢，身上就浑身刺痒。在这个时候，有更有困难了，就是地上就许多跳蚤出来了，不准啊，我们有的叫鸽子是吧？跳蚤，跳蚤，这个跳蚤出来呀，它不是一个两个，它是成群的。你一看就是一黑的一片，你手一按，按上去以后可以按着好多，但是一抬起它都跑掉了，你顶多逮一个。那个我在那就想到这个埃及，这个法老王啊，或埃及人在十大灾难第三灾难啊，你知道那个尝到那个味道，够呛的啊。那么有一天晚上在那睡觉，实在是没法还睡了，那就起来走路吧。在那个房间里头还是蛮大的，是他又是大办公室，那个房间里就可以来回走路。但是来回走，来回走，你总不能够走着睡觉，那怎么办呢？走的都一无所有，那里面我所有的东西都睡过了，还有一个东西没睡，就是房门附近的一个棺材，是新的棺材啊，他是那个贪污的人退赔来的。我看了上去，上去睡，就睡棺材。上去以后啊，谁知道棺材盖是这个样子的，是吧？那么这样，你睡就滚下去了，还不行，跳下来想一想，干脆掀开棺材盖看看里头是不是可以睡。在那里，可是呢，那个地方太窄太小，不是我的身体这个，他睡不下去。啊，最后呢，想了办法，就把棺材盖翻过来，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么睡就上去睡了。哎呀，这个睡得好舒服啊！就很快就睡着了。所以我就每天都是这样享受啊，睡棺材。说在农村，在那是什么都尝过，我只是讲这一点啊。回到城里以后，回到南京了，没有房子住，没有房子住啊，怎么办呢？申伯母他是当老师的，我们就跟学校联系一下，是不是睡在那个大礼堂的那舞台上，不是舞台旁边有一个房间啊。那个是换衣服的，或者叫这个化妆室吧，是不是可以睡那地方？以后得了同意就睡的人，再睡的时候，哎呦，简直是舒服的很啊！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地方睡了，可是呢，它是上面是石棉瓦屋面，你知道石棉瓦呢？石棉瓦呢，透热系数好得很，很高。我们在那睡在那里，啊，南京这个天，大家南京是有名的，叫做夏天是大锅炉，长江上面的三大锅炉之一，重庆、武汉、南京。所以外面室外温度是40度。我那室内温度是多少呢？42度。还有106到107华氏度吧，华氏啊，啊，在那睡的时候，在那我看着温度计我发呆。以后他们说是照顾我，因为我是老工程师啊，又是以后又当。当老师，职工大学的老师啊，以后做副校长了。他们说照顾照顾你，照顾你老同志，给你地方是有分一个房子是啊，两室一厅的， 房子，不是很好吗？结果去一看呢，是前面这朝南的房子全部被前面的这个楼挡起来了，你根本就你要正看不见天啊，所以没有太阳。后面呢一个小房子有朝西的窗户，那个朝西的窗户啊，它是其实是朝西北的窗户，所以呢见太阳也很少。我们就在那地方也住了，住下来住了那么长时间。给大家坦率的讲，我心里头那个时候也有埋怨，要感到不平，有埋怨啊。可是那时候呢，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回到主面前了，所以里面就有声音责备我了。他说你为什么这种自怨自艾，你有没有想到你对神是什么样的态度，为什么不好好的悔改来承认你对主的亏欠。在里面就有责备，为什么不学习谦卑，学习顺服。哎呀，在那一段时候啊，不是一年两年啊，有十年十一二年呢、啊、那这段时候经历虽然痛苦，虽然时间冗长，虽然感觉非常艰辛，可是实在宝贵。因为我生命当中的那些横七竖八的那枝条，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的少了很多。我的特别是那种爱世界的心啊，越来越淡化了。爱那种爱主、热心服侍主的心啊，也是在增加了。所以最终神的怜悯我就像约伯一样的从苦境中转回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受的痛苦只是看到现在，而是要看到圣灵要在你身上做什么工作，要使你啊，要塑造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的器皿，要看到这一点。圣灵还要做第二个工作，就是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主耶稣给圣灵起一个名字叫做什么？真理的圣灵。我们看约翰福音16:13，大家一块儿读。约翰福音16:13，大家一块儿读好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好，到这为止。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个明白下面有个小字，说原文做什么？进入。哦，圣灵他要这个工作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这本圣经啊曾经被人藐视，认为啊文字太浅显了啊，不像什么那些别的经书啊，高大精深。你们这个好像是太浅显了。其实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呢，就是希望力求浅显，让我们每一个人大大小小的都能明白。因为是神的话，他盼望我们懂得。可是我们 凭着自己，你能懂得吗？我们不是有些学士，一些硕士，一些博士，一些专家，一些学者，他们读圣经总感觉像嚼了哈一样的，他读不懂，我们也难怪他们。因为我是搞建筑方面的，所以有讲的建筑方面事的。那个再好的建筑师，你如果站在房子的外面，你怎么样呢？你看见的只是一个房子的外表，你可以评说这个房子美观不美观，新颖不新颖，是不是就在坑来评判。但是你不了解这个房子的里面的情况，里面到底是构造合理不合理呀？你这个房子安排的，你住的会舒适不舒适啊？那个家具安排是不是合宜啊？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只有房主给你开了门，让你进去一看，怎么样，就一目了然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只是站在外面来评判，你不知，你不能够做一个准确，只是一个外行。说有好些人说是什么家什么家，那么他说，哎呀，耶稣啊，是人类的模范。耶稣啊，肯是一个牺牲家，是什么家什么家，是什么贫苦人的救星什么，讲一些知识，讲只能看到外面，你看不见里面。为什么没进去？我们没有信主，你就没有方法能够进到里面去。为什么圣灵没有方法带你进去？只有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才能够进到里面去。我在中国有机会啊，去参加那个我们中国的是非常好的属灵的传道人啊，属灵的长者杨绍堂牧师，他的查经就查出埃及记那后半段，24章到40章那一段，就讲到会幕的建造。好多人看会幕的建造，你看来看去好像是看不出什么，就有人都跳过去了，觉得是没有什么内容。但是他呢，讲了有2.5个月到将近3个月的时间，哎呀，讲的人非常，就看着他这个圣灵的膏油啊，在膏抹每一个人，我们感觉这里面确实是得到很大的帮助。他告诉你如何看着会幕的建造，就知道如何来建造教会。教会是如何建造，你从那里面有许多宝贵的信息向我们那个显示出来。为什么他能看到？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圣灵在他心里面做工，把他带进去。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圣灵要带我们进去。说以后呢，我们又看到这个所罗门建圣殿，所罗门王建圣殿啊，我们就发现了，哎呀，这所罗门王建圣殿啊，和会幕有很大的不同啊。会幕是山上的样式，他可是所罗门建圣殿，他有许多东西都会从构造方面、排列形式方面、选料、选材料方面都不同啊。会幕用的是木材，主要是木材，那个圣殿呢，它用的是什么？大石头。大石头，如果在会幕要使用的话，就连一块都扛不动。 和用大石头。会墓用的木材是赵家木，他在野地里就地取材。可是圣殿用的是什么？是香柏木。会墓的顶盖是用了海狗皮，圣殿呢用的是什么？不知道，没讲。但是呢，没有海狗皮。对的，我们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所罗门，他怎么能够，为什么他这样来改变这山上的样式呢？怎么好改变呢？你如果你看，那是历代志下28:11到十，现在不要翻，但是希望你记下来回去看一看，历代志下28:11-19啊，你看了这一段就明了了，是什么呢？圣灵亲自指示的，指示大卫的，是神的手亲自画图样让大卫明白的。那么我们就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要换呢？要变换呢？因为时代不同了，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神的工作需要和方法也会有所变化，这是神时代的要求。我们必须要明白神对时代的要求，让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如果我们以为是想固守那成规，你常常就是在这地方你拦阻了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形式是可以变化，但是神的心意不会改变的。我们爱神、敬拜敬畏神、追求圣洁要分别为圣，这些原则是不能改变的。会幕和圣殿，你们注意吗？会幕和圣殿它整个布局没有改变，外院、院子、圣所、至圣所没有改变。历代志下3:3，这最容易记，2:3，一句话叫都是按照古时的尺寸。你看着吧，什么别的变化，但是这个原则不能变。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应该在这方面注意这个我们要需要明白神时代的心意。圣经有这方面很多教导，我们真是要既要领会神话语的经义，不是在注重字句，而是要注意经义，还要谦卑的注意圣灵的引导。那法利赛人他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他们拘守人的遗传和律法上的教条字句。他们反对主耶稣常常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强调要遵守安息日，因为这个是律法上没有规定的，是10条诫里面的第4条，而且要讲你如果是不遵守安息日的话就要用石头打死，多严重啊。那么他们是在这方面是注意了，但是呢他们就没有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安息日的主。就他们呢强调信割礼，因为割礼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有神要应许亚伯拉罕，他要立约的记号，这是多么重要的事。 说要行割礼，如果不行割礼，要把他从民中剪除。但是呢，他们却不知道主耶稣已经作为赎罪的羔羊啊，流血完成了救赎。所以他因为他们这样坚固的坚持，他们以为他们是服侍了，是服侍神了，遵循神的话了，他们以为是这样。但是呢，他却沦落成为十字架的救恩的仇敌，却成为恩典时代的绊脚石头，是成为迫害杀害主耶稣的罪人。法利赛人是这样，我们现在也有这种情况。我们注意，凡是异端的兴起，多半都是抓住一些字句，不去了解他的经历，抓住字句，而是所以不听从、不注意圣灵的教导的结果。比如说，我们有人啊，这个反对在主日聚会的纪念主，而强调的是什么呢？是要安息日，要遵守安息日。这圣经讲的，这圣经讲的一定要遵守安息日。可是他们忘记了，主耶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了，说这个日子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战胜撒旦的日子。他们忘记了主耶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或第八日两次参加门徒的逐日聚会，他们忘记了无旬节圣灵降临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他们也忘记了使徒约翰，他们在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看见异象，那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主日，你们看启示录一章十节就知道了，那就两三个字，在主日。所以我们在主复活的日子，战胜撒旦的日子，我们来纪念主，不是应该的吗？这时代改变了，已经从律法时代进入到恩典时代。那么我们有如果仍然拘守于这个律法方时代的这些规条，你又成为拦阻神工作的绊脚石。所以有人啊，还就是念念不忘旧约上的一些规条。当然这些规条你要了解的是什么，是它的这个里面的经义。可有人就很注意这规条的一些表面的东西。所以有人说这个祖先犯罪的咒诅要怎么样，是要由我们后辈承担。说既或信了主，这个咒诅仍然在你身上不能去除，说必须要一些属灵的权威的人士来呢为你祷告，你才能够去掉这些咒诅。那么我们说圣经该怎么讲呢？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请大家翻开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就念上前面两句，一块念好不好？念前面两句。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好，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或者是小原文是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我们就注意到十字架的工作，难道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救恩就不完全吗？说这些，难道基督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成了咒诅，就不能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非得要你来为他祷告才能解除吗？难道我们讲因信称义？什么叫因信称义？因着我们信耶稣，就神就称我们为义。如果我们身上是带着咒诅，神能称我们为义吗？那改变了这一些，你看这里言论啊，就改变了这个十字架救恩，说十字架救恩就没有那么就减弱了或者否定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异端的言论？你不要以为是小事，异端的言论。说这异端言论呢，当然已经迷惑了当日的加拉太人，那么今天他仍然想要迷惑我们今日的基督徒。说一定要认清分清这事。我们对圣经上一些字句啊，是会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现在也有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姊妹在教会的地位是什么，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理解。比如说姊妹可以不可以讲道，应该不应该蒙头，可以不可以姊妹也可以负责传递饼或杯，教会应该不应该有牧师，牧师在教会的地位应当是什么，还有许多这样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呢，传道人该不该读神学，应当设立神学还是设立学坊，那许多这样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许多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你不同的看法。我想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呢，我们要如何来正确理解呢？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要休息下来，把自己的意见放下来。圣经上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诗篇第45篇第十节那里讲，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们呢，要把自己的意见放下来，需要休息下来啊，好好的读主的话，圣灵的话，要特别，你要观看圣灵的作为，圣灵他是怎么做的，他是他的心意，这是和时代的心意，你要深入认识。所以我们呢，要照着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教导我们认识问题的办法，有一条教导我们，叫做看树。我知道看树认到，要看树来认果，看果子来认树。我把这些信息要讲完啊。所以呢，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所以凭着他们果子就认出他们来，要看看果子。彼得在哥林一直到了哥林流家里头，他看见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他才开始转变，要放心大胆的去传，向外邦人传福音，福音可以临到外邦啊。我们今天我们要注意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的教会是在复兴，这 真理话语在被高举，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有彼此相爱的心，爱神爱人的心都在增长，我们也能够同心合意的服侍或是祷告，而且也看见圣灵的果子在不断的结出来。我这一些呢，我们看见了以后，知道圣灵他的引导，那我们就知道要看果子来认树，你就知道现在的工作是对的，是好树，那么我们呢就应该继续努力，更深的认识自己，谦卑顺服圣灵的带领，让父神得到更大的荣耀。我们就讲到这里，超过时间了。感谢主啊，感谢主给我这一段时间，我们一块祷告。亲爱的主，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许多事情你孩子们无知，不知道应该怎样才是正确的，但是主，求主使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不拦阻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遵照你的旨意往前去走。主啊，愿你赐福于这教会，让你的恩典能够在教会当中显露出来。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在我们中间做了工，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我们深信我们如果顺着你自己的心意而行，必定是有看见你更大的荣耀要在你儿女中显露出来。愿主施恩与你孩子们，赐福你的话语，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